听不听得见？听不听得见？还听不见？大声一点！可不可以？再大一点。70岁老头那个声音啊，中气不足，可以啊。好，可以啊，现在可以。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，那好像常常讲苦难啊，是不是？是怎么样看苦难？啊，也是在以赛亚书41章刚才读的经文。确实是为什么我这两次讲以赛亚书，因为以赛亚书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啊，来引用以赛亚这本书有20多次。而且这都是非常经典的，它的应用。所以，当我们就是比较了解以赛亚书的时候，那我们对新约的话，就更能够清楚明白一点。所以，但愿我们真是有一个愿意去读，旧约，更是读这个先知书的这种心。那我也知道先知书是不那么容易读的，但是。那个以赛亚先知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，这是为什么我们在那个礼拜五晚上，我们现在这个读了以赛亚书，你知道读了多久啊？读了白头了，快3年，3年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呢慢慢读，所以呢我就在那个选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就在以赛亚书上面来把一些的经文跟大家来分享。那这一次呢，讲到就是，没有人喜欢苦难的，但是呢，苦难往往会来到，这是不变的事实。如果你日子过得久，就是这个样子。那苦难这个东西呢，是非常主观的感觉，可能是很小，但是个主观的。我最近呢，就是跟一些年轻人，就是上大学的。然后他们还没有就是那个交朋友，只是这个情窦初开啊。然后呢，他跟异性交友的时候，然后他就感觉到好像是别人拒绝了他，感觉拒绝他，然后他就很伤心。那对他来讲的话，这是个苦难。那我70岁老头，我听到他说：“你以为这个是苦难啊？”你的人生还没开始呢，但是呢，对他来讲是真实的。另外一个是非常客观的一个认同，这个是苦难。那像什么啊？因为有时候这是白头人送黑头人的终，这个不是苦难。我们都晓得这个是个苦难，这个是个客观的。但是这两个极端的那个苦难里面，就是我们。经历的不同的苦难，又是主观又是客观，这东西来。苦难呢，如果你继续掉在里面的话，会影响你的生活，会影响你生活的一切的。所以呢，怎么看苦难，是一门很大的功课。所以呢，我要讲到这个主题，就是你怎么样子能够从苦难中可以看到神的作为。啊，这个是一门很大的学问，确实是我们都在学习的。那当时的苦难是什么？就讲到这个以赛亚，对吧？预言以色列的渔民被掳到巴比伦的苦难。啊，以色列的百姓，北国那个时候已经亡国了啊，是落在这个亚述王的手下。那现在呢，开始南国的百姓呢，对不对？也将要预言。也被掳到巴比伦，因为被巴比伦攻打，然后这些渔民呢，就在巴比伦就做奴隶。你知道，我们常常听到就是奴隶，就 slave 啊，这个字，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，你知道吧？但是如果你看呢，当时啊，因为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这个被掳，只是预言要被掳，那我怎么知道啊？因为39章第6节，他说：“日子逼到， 凡你家里所有的，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，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不留下一样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，其中必有被掳去，在干嘛？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当太监的。日子将到，还没有发生。但是呢，从神的角度，他是没有时空的限制，像我们人一样的。他讲的这个东西就是事实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个事实的时候，这里就讲到当时那些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的光景，那个时候的苦难，做奴隶的苦难。那做奴隶的话，那今天的话应用就是什么？你知道在中东的 ISIS 也掳了很多的人去到森林里面去深受凌辱，深受这个逼迫，从小孩子很小就训练他们做兵，然后呢，那个女的就更不用讲了，就用来怎么烙军，这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，是苦不堪言的。但是呢，你当奴隶，如果你知道哪一天你可以不用再做奴隶，你还有一个盼望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奴隶如果你不知道哪一年什么时候，你是苦不堪言啊，你是等到什么时候啊？这个拯救是遥遥无期，天天都在苦难里面。那就好像我们现在在做的弟兄姐妹，也可能就掉在那个光景里面，遥遥无期的。但是呢，他们是神的百姓，我们也是神的百姓，所以呢，他们以为怎么样？神在不在？不在，以为神怎么样？离弃了他们，所以他们其实是处在一种非常绝望的里面的。那当然，你后来的历史记载，他们等了多久被掳？70年。请问在座，对不对？虽然年长的，你有没有在痛苦里面70年啊？我想我们倒没有，是不是？倒没有。所以当时的苦难是这样子的。那你说怎么看？那我们在苦难里面，那我们会怎么说？那苦难还要怎么看的？我左看又是苦难，右看又是苦难，到处都是苦难，是不是？我们还说是又用不同的视角，那我们也尝试的去安慰自己，用不同的心理，还说这个苦难是祝福的化妆，你相信吗？我们常常听到姐妹弟兄姐妹讲这些事情啊，哎呀，真是那个不知道那个人的苦难在哪里啊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在41章20节他就告诉了我们，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，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，是以色列的圣洁所造的。那这里苦难是特有所指的，这里的苦难是神是主动的，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神主动。我要讲这个，这里的苦难是有神的心意在里面的，然后呢，这里的苦难是神亲手所做的。那什么叫亲手所做的？在40章第10节，然后呢，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的临到，他的臂膀必为他掌权，掌权的是一个能力。所以呢，耶和华的手就是讲到那个能力，这是耶和华能够把苦难借着这个苦难可以做一些事情。然后另外呢，以色列圣洁所造的，造的是讲到创造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是在40章以赛亚书26节，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个万象，这里是讲到我耶和华是那个创造主。所以在这两个光景下面，他就讲到第41章20节，我们等一下再会详细的看看这个。那我们没有人喜欢苦难，但是苦难是神给的，是主动的。 那你会第一个想法就是说，神，你们开什么玩笑？我掉在这个困苦里面，我怎么看都是苦难。但是呢，神是怎么看呢？耶和华看那个百姓是悖逆的百姓，叫悖逆的儿女。我们上一个礼拜也讲过，那百姓的感觉是什么呢？是被神遗弃的。因为在四十一章前面几节他就讲到了，到第九节他就说，你是我从地极所领出来的，在地角所招来的，且对你们说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拣选你，并不怎么弃绝你。所以当时那个百姓是觉得被神弃绝的，又遗弃又拒绝望的这种感觉。因为他们怎么样，他们是在被掳在巴比伦。然后还有呢，百姓的那种心境是什么？又害怕又软弱。那怎么知道？因为四十一章的第十节就讲到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才扶持你。所以我们从这两节圣经，我们就看到当时的百姓的心境是怎么样子。那为什么要用苦难呢？是不是很奇怪？我们已经可怜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还用苦难？四十一章的十五节就告诉我们，神是有他的心意在里面的。他说看啊，看的是什么意思啊？要我们睁大眼睛，是不是要听神在讲什么？他就说，我已使你成为，已使成为是过去式，是干嘛呢？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，原来是用怎么样，从农业社会的用那个打那个粮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刀子不利的话，不快的话，你怎么的打都打不成，就果效是非常的差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就说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，使冈岭如同糠皮啊。这个是一个比喻，是不是？是诗人讲的一个这个器具是非常非常特别的。那特别的什么程度啊？把山岭跟冈岭都可以打得稀里哗啦。那我们今天我们也看到啊，这个 caterpillar 就他那些就是 earth mover 大的不得了，就是开矿的那种啊，哇的一亮的话，他就能够就是移山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在这里耶和华讲的话，比那个 caterpillar 的那个 earth mover 根本就没得比的。因为什么？下面说你要把它那个比洋风要吹去，那个旋风要把它刮散，就是要把那个粉碎的山岭跟糠皮的那个冈岭就噗就不见了。他说你祷告以耶和华为喜乐，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，你祷告。那我们第一个感觉就是说，你看看啊，我可以有这个能力能够把那个山岭打到粉碎。那这里的话，耶和华说完全不是你的能力，完全是我的能力。所以呢，你不能领我的功，你要把那个功要归给我。那就是什么样，为耶和华喜乐，为这个圣者夸胜。我们就看到神的心意，就是他要给我们打量的新器具。那你我在困境里面会不会想到自己是一个很厉害的，是神要我们新的器具？不会，是不是？但是神就借着苦难把悖逆的百姓带回来，要坚固他们，要帮助他们。不止这样，还要把他们从悖逆百姓怎么样塑造成为新的器具。我要强调这个塑造这两个字啊，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成为为神成为神可用的器皿。那我们这个器皿是需要被他来塑造。然后呢，这些悖逆的百姓这没办法， 所以耶和华神呢，就借着苦难，把神的心意把它带出来。所以当我们越是埋怨这个苦难的时候，就不是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对吧，愿意被他来塑造，因为所有的能力都是他的。那我问问你我自己啊，你我想不想成为神可用的器皿？你我想不想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？因为这是神的心意。那我们其实心里面说，那不是想的，但是后面两个字，但是，但是什么？但是说神啊，我眼前的苦难是很苦啊，有没有这样讲？是很苦啊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个答案在哪里啊？那个答案是在41章的20节。所以的好叫人，其实呢，它上面有讲到一个过程，是不是？怎么面对这个苦难呢？就是来看神的作为，看神的作为是有四个过程的，就是看见、知道、思想、明白。那通常呢，我们怎么样？是苦难过去了之后，对不对？乌云已经过去了，已经是有点蓝天白云的时候，我们回头一看，我说哇，这个是恩典之路。我相信你们都有这种经历的，说这个是好啊，因为苦难过去了之后，我们是明白神的心意。但是呢，也有人苦难过去了，他就以为怎么样，从今以后都是怎么样，蓝天白云，海阔天空。但是神说，你还没有学到，苦难又来了，苦难又来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我们永远都是留级学这个苦难啊，这个不是神的心意。但是呢，当我们过后才学到这个苦难的时候，才明白神的作为，那你在过程里面，你那个苦难，神其实不是要我们白白受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讲这一节圣经的时候，耶和华神是在事情发生之前150年前就告诉了那个百姓。但是所以他的心意是要百姓在苦难中能够学习到这四样的流程。那我讲讲我自己。我自己的话，那这个百姓是150年前对不对？我是50年前。那五十年前呢，就是我刚刚在香港高中毕业。那我香港高中毕业的时候，那我就讲到我的苦难啊。因为很多人对不对，那个家庭还不错，所以呢也很聪明，所以他们就什么考上了香港的大学。是香港最好最难进的大学，然后呢考不到了，他们就去申请去英国去读本科啊，去澳洲去读本科，然后呢有些呢还是到怎么样美国来读本科。那我呢，我连大学想的这个上大学这个念头我都不敢有。为什么？没钱呐、啊！我好不容易，对不对？有人救济，然后才读完那个高中，才有这个生活费。我是穷光蛋一个，所以我不敢想我是能够要进大学的。但是那个时候，如果有人说啊，哎，他说老莫啊，你50年后。你不只会念大学，还会念研究所，还会来到美国来念，还会被神拣选。不只是被神拣选，神也改变你的生命，改变到一个程度，你可以被神所用，成为神可用的器皿。当我听到有人50年前跟我讲这个的时候，你想我怎么想？我告诉你，我当时是怎么想。 我刚刚高中毕业，我就知道我是没忘了，我就去百货公司做这个销售，我是卖那个男人的衬衫的，是 sales clerk， 还不是真正的那个 sales clerk， 我是做什么？这后面那个猛叠衣服，就是人家看完了不合适的呗。我一天到晚就不叠衣服，那你要想想看啊，我的日子就这样过了。所以的我的期望啊，我的指望啊是什么？因为18岁嘛啊，然后呢有荷尔蒙了对不对？有个女朋友就好了。那还不止，如果一个礼拜我能够吃一顿饮茶，我就满足了。所以当时50年后告诉我这些事情，我说你，我绝对不会这样子的，因为如果我相信他那样讲的话，我就脑子里面进水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那个样子的。所以当我们在掉在我们的苦难中的时候，当耶和华神告诉我们一些事情，我们只能够看到眼前的苦难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接受耶和华神以后怎么带领我们的。人看苦难，肯定我们是凭眼见来看的。那耶和华神也同意，因为在第41章的17节告诉了我们，他说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，他们因口渴，舌头干燥。那你要想想看啊，没有水，你口舌干燥，是不是很苦？这是苦难啊！水是人最基本生存需要的，没有水，人就怎么样？马上就脱水，你就软弱，你就没有能力，你就掉在这苦难里面。那今天啊，我不知道你们，我每个月都看看我们的那个水费单啊，San Jose Water Bill， 贵得不得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的猛是节省用水，水继续的涨，那个账单继续上涨。我真是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要讲的是，我们今天在圣荷西啊，也经历到多多少少这个水对我们每天过日子那个重要性。甚至福你是找不到水，到处找水找不到，你说你苦不苦？苦啊！这个水啊是非常重要的。那耶和华神怎么帮助我们？但是他就下面讲的这个两节圣经，就是18节19节，他说我要在近光之处开江河，在谷中开这个泉源，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，使干地变为涌泉。我要在沙漠种上香柏树、肥甲树、番石榴树、柳树和野橄榄树。我在沙漠要把松树、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。如果你看这两节圣经的话，他讲了四个我要在。我要死，我要在，我要在，是耶和华主动的，是讲到这个，不是我们人。人看这个东西的话，可不可能啊？绝对不可能的，是不是？干地变成那个涌泉，你老是当着那个干地，它会变成涌泉？变不了。近光之处，你会看到开江河，眼见是不能接受的，但是神说这是我的作为。所以呢，我们就问我们自己，你我相不相信这是神的作为？相不相信这是神的应许？那如果要相信神的应许，我们就不是从肉体的眼睛来看事情了，我们从什么来看？从心灵的眼睛来看。但是呢，我们往往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？求神把这个困境、把这个苦处把它拿走。那有时候神的怜悯 确实是那个苦难是会拿走，但是不一定是，是不是？那当你常常这样祷告，那个困境、那个难处没有拿走的时候，你就没办法，你继续掉在那个苦难里面。所以呢，神，我就想到这个使徒保罗就告诉了我们，你祷告的时候要祷告的对，祷告的是什么？是心灵的眼睛要擦亮，不是肉的眼睛。所以呢，在祷告的时候，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，我们都非常熟悉的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然后呢，下面十八节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富的荣耀。那我自己的一个这些年来的体会啊，当然后来呢，我就是信主了，这也是二十六年的时间了，信主二十六年。但是呢，一直以来开始的几年，我都是从我肉眼的眼睛来看事情。那肉眼看事情是怎么看呢？因为我是个很自卑的人，因为我刚刚讲，我就那个高中毕业，大家都有大学，我是没有的，所以我的自我形象是非常的不好的，是很自卑的。那我这个自卑的人，你怎么去遮盖自己呢？就用我的自傲来遮盖我的自卑，很简单。所以我的自我形象就这样子，就看事情。所以每看那个肉眼看的时候，表面上我的行为的彰显都是非常自傲的，但是心里面自己晓得我自己是谁。啊，这个退休会啊 ，Dr. David Edmond 也会讲到啊，这个自我形象 （self image） 的事情来，你跳不出来的。后来呢，我就开始就学保罗告诉我的祷告，我就祷告的内容就不一样了。我求神怎么样？就照明我心中的眼睛。那开始的时候好像是也没什么果效，哎，慢慢我读神的话的时候，这句话就开始让我开始看见，心中的眼睛就开始亮起来了。啊，这个叫做看见。我不再从怎么样肉眼的眼睛来看事情。然后第二个，你看见了你就知道。那知道的其实是个理性的一个东西，是不是？啊，理性的东西你掉在困境里面，你怎么办啊？所以你有个态度，就是愿意知道神的心意。我们就说，神啊，这个困难太大了，我的情绪太不好了，但是我愿意来知道你的心意。所以是一个态度。其实呢，这是不要定位在这个困境里面，乃是要定位在神，是用神不同的视角。当我们越亲近神的时候，就越知道神的心意，越知道神的视角。那你怎么去亲近神？别无他途，就是信神的话，就是信神的应许。刚刚十八节十九节的告诉我们，那我相信，真是在甘地可以变成泉源，在高处可以开江河，在一毛不拔的这种地方，你可以所有茂盛的树都可以长出来，就是从那个荒地就变成肥沃，不生产的变成丰收。那就是读神的话，信神的话。那信神的话啊，我们都他常常也讲，你怎么去信神的话啊？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，如果只是一个头脑的知识来读，这个不是信神。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也读圣经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不是用信神讲这句话来读的时候，就像刚才讲的，就是你不觉得这个天方夜谭的，对不对？ 怎么沙漠怎么就可以开江河来？但是我就相信，给你一个例子啊。以前很早的时候，我信主了之后，在南谷的这里，我们就开始有这个，逐日学，最记得逐日学。那个时候还在别的地方住地方下午，逐日学的时候，我就愿意来服侍，对不对？我就做老师，我是其中的一个老师。然后呢，在逐日学的时候，只有两个学生在那里。你知道那两位学生是谁啊？就是刘伯伯跟刘伯母。他们为什么在那里啊？因为他们两个属灵的长辈来鼓励我。那当时呢，因为我的教会，我说这怎么行？我是很郁闷的。我在公司里面很行的，为什么一来到这里的话就两个人，对不对？还是老人，对。那我是不是要去怎么样？面对我的苦难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看到说，哦，我愿意用心灵的眼睛来看的时候，那我就开始知道了，因为知道神怎么样在我的身上有心意。我怎么知道？你知道我以前在做这个卖衬衫，在香港的时候，18岁，神怎么样带领我这些年来？所以呢，我就说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那现在的苦难。我就相信神会塑造我一个新的器皿，我就能够怎么坚持下去，我就能够坚持下去。那长话短说啊，今天当然我们的教会那个因为建筑物的那个的限制啊，在周五团契的时候，哇，好热闹，是不是挤的那个很多很多人，那包括我们的读书组，对不对？小小的房间在 office 里面，我们可以挤到20多人，你知道20多人的话，那个外面又吵，里面又热，就算开了窗户也热得要死。奇怪的啊，那些人周五晚上一个礼拜上班累得要死，他们为什么愿意挤在那个地方？我就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他们的心是向着神，他们是愿意读神的话语，对不对？也不是我们的这个小组长的读书组的组长 Wilbert， 不是他的功劳，是不是？也不是我的功劳，是谁的功劳？是神把他们带来，是神的话让他们借着他们的相信，他们怎么样就信神的话。所以过去2年多来，我们读这个以赛亚书，我们大家的灵命都有长进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我们看见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知道，就开始下一步就是思想。思想什么？如果你什么都胡思乱想的话，你想不出什么东西来的。那思想是思想过去神的作为的经历。那为什么要讲这个？因为都是讲到水嘛，是不是？以色列的百姓，然后呢，以色列的百姓是很晓得过去耶和华的作为的。记不记得这个他们的在旷野里面发怨言，对不对？跟摩西发怨言，这跟耶和华发怨言，他们恨不得就是你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里，是要我们找死吗？我们倒不如怎么样回到埃及地，那里还有水。所以呢怎么样，那个磐石里面就有水出来了。这个他们当然没有目睹这个后人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他们前面他们的那些先祖啊，就能够传留下来给他们晓得，他们去思想这些事情，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次啊？不是啊，在出埃及记，对不对？刚刚是讲到17章，出埃及记20章也是讲到同样的啊，那个水又出来了，但是呢，有一点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对摩西的影响还蛮大的，因为摩西呢，就是那一次他就没有办法进入迦南。但是所以呢，这个百姓如果能够愿意这样思想这个过去神的作为这种经历的时候，那现在呢，他们要从怎么巴比伦要回到耶路撒冷渔民，那在路途中啊，还是沙漠啊，也没有水啊，又勾起的同样的经历，是不是？ 那如果他们愿意去思想、去思考、去洞察、去内化，他们就能够知道神的作为是什么。那讲到这个内化啊，因为过几天呢，我们要在这个退休会，退休会不只是有讲员在讲，我们还有怎么样？还有小组讨论。为什么有小组讨论？因为要我们怎么样去思想、去内化，不懂的可以问问题，那懂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怎么样，就收到我们的心里面去。内化是这样子的，这是为什么小组讨论是那么的重要。那还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没有办法去内化？就是我们的情绪把我们整个人抓得紧紧的，我们就没办法被内化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能够不掉进这个情绪里面，那我们就能够怎么样来思想。所以当我们的情绪越大的时候，我们的自我的思维呢就被抓了越紧。那你会问一个问题，那怎么办？我们道理都知道，那怎么办？那唯一呢，因为是神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那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都要祷告。那你怎么祷告啊？那这里头告诉我们，不是求神把这个苦难拿走，不是把我的情绪拿走，乃是说，神啊，我愿意把我的想法，我愿意把我的情绪交给你，那就不是我的事情了。啊，愿意交给神，这个是一个主权的交托。这样子的话，神就会引领我们，神绝对会引领我们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我的周五团契，因为我不会唱歌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那个传福音我也结结巴巴的，不像许长老那样，所以呢，我只好待在怎么样读圣经了，对不对？那读圣经的话，就一直待在那里的时候，那就神真是看到神了，因为我就是深信，只要我相信神，他要塑造我，我就愿意被他塑造，我就一直待在那里。20多年来，周五读书组，我的生命就慢慢的成长。因为我给我时间去思想很多事情，弟兄姐妹的一些分享，我自己的这个个人的经历，在神的话语面前，我就有时间来思想。那思想了之后，我就开始明白了。因为这个明白啊，是神已经告诉我，我能够成为什么一个新的器具。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，但是从神来看，事情已经发生了。所以神，我们知道神就借着苦难来塑造我，塑造你，成为神可用的器皿。那如果苦难是使我们生命得改变，因为塑造嘛，生命得改变，你说好不好啊？所以呢，来到这个最后一个总结，就是说这样苦难是对我们好的，苦难是神祝福我们、塑造我们的一个工具，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情绪里面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的生命。那讲到这个明白啊，你思想你就明白，那如果你不思想就不会明白。那什么人不会思想？就太自信、太忙、太累、太懒、太痛、太失望，你就不会。还有呢，思想混乱的人是不明白。那怎么会思想混乱？负面情绪太激昂了，常常掉在这个负面情绪里面，你的思想就混乱了，你就不明白。所以呢，你思想就明白，所以你要思想，神就让你看见，你是会明白的。明白什么？因为这是新的器皿，是被神所用。 我自己这些年来的这个一个经历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从一个扶不起的阿斗，我只是看见，我就知道，我知道的话我就思想，因为我是一个内向的人。内向人有好处啊，因为讲话少嘛，那讲话少的时候你思想的这个 energy 啊，能量就多一点了，所以我是很思想的人啊。特别是我们中间的弟兄都有这个特性，就是很少讲话，但是脑筋转得之快啊，是不是？我一看在座都是这样子。哎，相反呢，如果讲话多的人的话，你不一定会思想的，但是呢你讲话，很多人就借着讲话他去思想啊，那当然也是好的，那也是好的。所以你就看到你思想就明白我是被神所用。那我不是说我今天那个的读圣经啊这些就比较好，我绝对不是这么讲。但是呢我跟自己比，我比以前好多了，是不是？我比以前好多了。那为什么？因为神已经告诉我，你就能够成为这个新的器具，我会用你的。那你也想想看，能够被神所用，这个是何等大的荣耀，何等大的荣耀。所以呢，这总结在这里的话，就是说，好叫人是个目的，是不是？看见、知道、思想、明白。所以神就告诉我们怎么知道从苦难里面来看神的作为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怎么样？不断的去操练，不断的操练，不断的操练。那我也操练差不多25年，但是我知道，如果神允许，还有未来25年，这是所以是操练是一生的操练，所以不是一下子你就学到的。那我们要还是回到沙漠啊，开江河，你相信吗？这是神的应许，因为这是我们人必须要面对的。我说我相信神的话，你相信吗？但是呢，我们就从怎么样，从旧约的圣经来看一看，这个被巴比伦掳去的这些渔民有没有回到耶路撒冷？有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个有没有应验？应验了。所以呢，圣经帮助我们增长我们的信心。因为呢，我知道在耶利米书29章的第10、11节是这样讲的，说耶和华如此说，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，我要眷顾你们，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，使你们人回此地，就回到耶路撒冷。然后呢，11节耶和华就说了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，就是他的心意了，是不是？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苦难是不是降灾祸？从我们的角度，但是这是耶和华的心意，是要叫你们怎么样？末后有指望。这个应验了，所以给我们怎么样？有很大的这个相信这个应验。还有一个已经应验的是什么？记不记得耶稣基督他亲口讲过这句话？在什么光景讲这句话呢？记不记得井旁的妇人，他有5个老公，然后呢现在第6个男人不是他的老公。那意思是说，这个井旁的妇人呢，他心里面是非常饥渴的。然后呢，耶稣基督就跟他讲，他就说，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怎么样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跟这个妇人讲，借着圣经，借着使徒约翰也告诉了我们，这个是那个事实已经应验了。那还有一个，神也预言这个将会应验，这个应验还没有来到，就是耶稣基督第2次的再来。 如果你再看启示录啊，我们过去对不对？主日学 也上过这个启示录，是最后一本书，然后的最后一章就是二十二章，然后第十六节、十七节是这么说的：他说，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，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怎么样证明？我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，我是明亮的晨星。然后十七节他又讲了，圣灵和心腹都说来，听见的人也该说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看没有？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怎么样？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泉源。这个东西我们所信的一定会应验，因为前面两个已经应验了。那我就问问大家，你是不是已经被神拣选的人？那我相信我们都是，是不是？不然我不会信的。你是不是已经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？我们也相信的。那我们相不相信神在我们你我身上都有一个新的器皿的这个心意？是有的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你现在掉在苦难里面，那你怎么想？是不是就这个流程了？神说你看见你就知道，你思想你就明白，是这个的原因呢？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神在做，我们只是一个愿意的态度。我们呢，就从怎么样怎么看这个苦难，就是从神的角度。刚刚这几节圣经就告诉了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。我们低头祷告。